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这里是满福教会的查经班啊。今天我们还是在播放我们查经的实况录音啊，虽然呢刚刚很不幸啊，在洛杉矶发生了教会里边的枪击案。我想也许有的听众朋友呢会好奇啊，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应该把它拿出来讨论讨论说一说。那现在呢实际的情况还相当的不明朗，大家都还是从新闻上等进一步的消息啊，因此我觉得我们还是先留在我们讨论的圣经里边。主耶稣的话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突然临到啊！这不但是讲到这个世界的结局，就是基督徒来讲呢也是一样，不是你信主了就没灾没祸，有的时候正好相反。教会里面的枪击案呢、其实这几年发生了不少，神容许逼迫临到教会，那也不是今天才有，我们现在查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不就是这个样子吗？门徒正在欢欢喜喜的信主传福音的时候，不但祭司长文士啊一次一次的把使徒抓起来威吓他们，到第七章等司提反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大神迹的时候，圣殿里的人官府的人就受不了了，一下子大逼迫临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就往四方分散。你也可以说主借着这个逼迫呢把门徒从舒适的环境里面安逸的环境里面撵了出去，让他们到四处去传福音啊！从前安逸的环境是给你们做预备用的，是预备啊，不但是灾难的日子，更是出去做工的日子。那我们讲到哪呢？就是讲到这么多人在一起聚会啊，上千人近万人，那在饭食的预备上、生活的照顾上出了纰漏，他们就选立了七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叫斯蒂凡。这七个人呢，我们上次的节目讲了，这是火头军，本来是管饭的，结果主用他们做了更多的工啊。那我们先回到他们选立这七个人的时候，就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实质的功效啊？你可以这样看，
斯蒂凡的确他们以前就大有智慧，圣灵充满，对不对？哎，他以前怎么没有在民间行了大奇事神迹？他为什么现在才行了大奇事才神迹呢？他为什么？鸽子，你觉得为什么斯蒂凡这时候才那个？他是刚刚脱离三次会了还是怎么样的？你觉得？
我觉得可能殉道之前给他这个奖赏了。
哥，你这么看的？哎呀，他是在民间行了大神迹和奇事，这句话记载下来是一个陈述，这个陈述是没有什么好讲的，是真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问说，哎，怎么以前没有，现在有？那你问一个小学生，他没读过圣经，他一定会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斯蒂凡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是选出来是做什么的？做火炉
军嘛？
对，他要买菜嘛，对吧？你知道他们一次几千个人甚至上万的人吃饭，这个肯定是统一采买的。这个统一采买，他不管是到哪个菜场去，透过什么管道去，他的对象一定是谁啊？一定是民间嘛。
哦，对，
因为他接触到那些人嘛。他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啊，老百姓也对他没什么兴趣，卖菜的都不理他啊。像我爸爸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卖菜的就喜欢他，卖菜的都认识他。他的买菜，他的河南人很好玩。我不跟你讲一下，你给我那个最好的啊，那人家当然给他最贵的。但是卖菜都认识他。斯蒂凡上菜场，清晨五点钟，比中国基督徒起来祷告还早。你觉得他进菜场轰动不轰动啊？
轰动啊！
他这个人怎么样？又是个传福音的人，他不可能不传福音呢。那这时候那个卖猪肉啊，不，他们不会买猪肉，卖牛肉的啊，他女儿生病了，那斯蒂凡怎么样？祷告啊，祷告，是不是？ 啊，有什么问题要被鬼附了，赶啊！啊，这些被选出来这七个人呢、啊，是整个教会与民间最重要的接触点，他们在那个位置上，所以这时候他有很多很多福音的机会。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再回头去看，应当可以相当肯定的说呢，这个使徒他们给他按手啊，是有功用的，是有功用的。那个时候你晓得，肯定还没有马可福音呢、啊。马可福音说这个手按病人就好了啊，信的人有神迹奇事跟随他，这个说法可能在他们中间。但你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信徒，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查的使徒他们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他人都怕他，因为怎么样，你们是使徒嘛，我们不是使徒，对不对？所以什么神迹奇事赶鬼叫瘸腿的起来医治病人，通通都是使徒的事。那谁开始，至少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谁开始，很清楚的开始，斯蒂凡开始。那斯蒂凡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胆识跟这样的认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真的还不见得有这么清楚的一个教导啊，说你不要怕，凡信的人什么事都一样做的，不是，至少当他使徒给他按手的时候呢，像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不要轻忽众长老啊，借着预言给你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恩赐，不要轻忽这个东西。什么叫做不要轻忽这个东西呢？就是当你要用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兜里是有这个银子的，哎，不要怕，对不对？就是说，当斯蒂凡他们被按立的时候，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啊，我们就先不用后来很多的例子，很多的这个知识去判定这些事情怎么样怎么样。你单就他们当时的情况讲起来，你觉得对斯蒂凡的心里面有没有帮助啊？当他出去做工，有需要做使徒们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帮助？那肯定是有的嘛，因为使徒已经给你按手了嘛。对不对？但是到现在为止啊、问一个问题啊，使徒行传到现在为止，他们教会里面设立的哪一些人？除了这七个人之外，还有没有设立别的人？
没有，
没有吗？五旬节以前，他们有没有设立一个人？
哪有设立？没有设立，就是七个人第一次让他们管。
不是，我说五旬节
有一个叫做马提亚的。
哦，那问一个问题啊，这问题比较难一点，他们立马提亚补犹大的职分的时候，有没有按手？
撤迁的应该是
撤迁之后有没有按手？
不记得了，
还不记得的，诚实
没有抽签吧？
没有按手，为什么设立那个使徒不按手？设立斯蒂凡他们要按手，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使徒是平等的，但是执事呢在使徒的权柄之下？
哎，等一下，你这个话里面话中有两个问题。中文圣经翻执事，英语的圣经有没有说他们这七个人是执事？
英语里面没说吧，啊，中文也没说，中文也没说，中文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没说他们是执事，没用这个词啊。
哎，但是后来有没有说讲到腓力的时候，这七个执事中的一个有没有
讲到了？
讲到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英语的圣经有没有说那是七个执事？
没有，那是说他是七个人中的一个。
七个人中的一个，这是我要问的问题，在重点在这个地方，他们是按立了七个人来做什么呢？来管理教会的饭食。预先大概也不知道到底会遭遇什么情况，但是知道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分，除了对内之外还对外啊。那这样的职分在教会里边有没有谁按手给他们？有，为什么？因为是使徒设立的。那么使徒是谁设立的呢？
是主耶稣设立。
所以门徒有没有人会起来给其他的使徒按手啊？按手设立他作为使徒啊？
没有，
不行啊，啊，没人敢这么做的。就我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就是不喜欢做一个事情，你到时候就硬着头皮上去了。最不喜欢就是中国教会有这种传统嘛，北美的中国教会聚会完了，你呢要上去给全教会的会众祝福，对吧？然后祝福的时候呢，有一个行话啊，这你们国内教会讲不讲这东西？你们做不做这东西啊？
你三字的时候有过？
有啊，不只是那个教堂式的，现在家庭教会现在也流行起来。
那你们祝福的时候说什么呢？
祝福说什么
啊？对啊，
对，就是上帝的不，就是开头那三句，就是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
啊，
平安，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弟兄姐妹同在，都能背出来。
那你背的还不错，小魏会不会背？
以前会背，现在忘记了。
都是背这三句，所以我要是到一个陌生的教会，因为我们自己教会的没这些规矩，但到外面去讲到那了，你赶快去。先把它背熟了，背熟了，背熟了，对吧？免得讲出错来。可是你这么背的时候，你心里面开始受责备了，因为你这样祝福的时候，你信不信这些话？接受祝福的人之间有没有在听这些话？他们信不信这些话？他们认为这东西当真不当真，对不对？ 你要把两只手举起来，圣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什么什么恩惠啊，圣灵的保守交通啊，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家说阿们。你觉得底下有几个人真的在想这些话？你如果不想，你这么一念，对不起主啊，对不对？哎，可是那个时候案例这七个人不一样啊，这是教会里面设立的职分。这个职分设立起来之后呢，使徒跟众人之间有了一个中介的一个，就说一个结构组织好了，有了中介的这些领导人啊，虽然他们负责的事情看起来有限，可是的确他们在教会里面是有位分的。因此这个按手，这个祷告设立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设立。而当然我们前面也讲了，有这种恩赐的传递，对不对？职分的设立，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你必须说这个按手是有功效，而且是很有功效的。因为你如果是他们，你就会知道这个功效何在啊。只是我们现在碰见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在讲七个指示，但是你去看《使徒行传》里面，从来没有在英语的或者其他的译本里面呢，从来没有把他们叫成七个指示。他没叫七个指示，他叫他们是什么？
七个用人是不是？七个
设立他们做什么？
七个用人，七个仆人做这个服事的事情吗？
实际上就是七个人，这个是 ministry 职事，不是这个我们这个管事那个职事，而是职业的职。在教会里边是做 ministry， 我们所说做 ministry 呢，就是服侍众人啊。英语的 ministry 就是讲到什么样的事工啊，就是你是在主面前呢来服侍众人的啊，这个叫做 ministry。为什么要跟大家抠这个牛角尖呢？因为这里所说的这七个人的 ministry 和后来保罗他们在教会里面设立的 deacon 那个啊执事。啊，教会执事、教会长老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七个人固然你可以说从工作的性质上来讲呢，跟我们现在的所说的执事有相当的类似，但是当初他们设立这七个人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叫中国教会设立七个执事，也不是这个意思。中文里面呢，执事有两个意思，麻烦是中文的语音又是一样的，一个是职业的职 ministry，一个是执牛耳的执，手拿着的执，
执行的执。
对，还是幼儿园老师有办法。一个是执行的执，
执牛耳是什么东西？
执牛耳是什么东西啊？执牛耳就是像习大大这种的执牛耳。那执行的执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教会执事、执事会。职业的执呢，讲的是一个 ministry 啊，牧师也可以叫做 minister， 长老通通叫做 minister。使徒行传那时候他们所设立的是职业的执。或是执行的执，在这个地方呢翻的不是很清楚，这里没讲七个执事，但是后来的确是说七个执事之一，其实连那里英语的圣经也只是他们七个人之一。那另外一方面连带我们想到，就是说我们上次也讨论过，任何一个教会里面的职分都不是普通的职分，你要从这个 ministry 啊，从职业的职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当你在教会里面被案例的时候，被设立的时候呢，不但你在众人的面前得到承认，为你按手的人也从神那里把恩赐赐给你，还有呢，你在神的面前是承接圣职的，这个观念很重要。按手是承接圣职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为什么结婚的时候，你们教堂的婚礼也这样做的，那个主婚的传道人会把手按在新郎新娘的头上为他们祷告。为什么啊？你是承接，这不只是说我给你赐福啊，给你恩赐啊，不，你是承接一个做丈夫的职分，做妻子的圣职，做父亲的圣职，做母亲的圣职。那你既然承接了这个圣职，请问你主会不会把足够的恩赐跟力量赐给你，让你做一个丈夫，做一个好爸爸，做一个好妈妈呢？会不会？
那不一定哎。
那是在乎你的信心，你若是没有信心去支取，你当然是不一定。你所遭遇的无非是我们能够承受的。你在神的面前承接了这个丈夫妻子的责任职分，那你到了时候你就从主那边支取力量嘛，都在一起的。就好像这七个人啊，他们七个管饭食的人，他们既然从在承接的这个地位，他们进到民间了，那哪怕跟饭食没关系的啊，那个卖牛肉的女儿生病啦，那个他爸爸砍牛的时候伤到自己了，那需要祷告， 他们都得拿出信心来。为什么？
他们承接的圣旨啊，你一旦承接就不能往后退了，你一旦承接你就要拿出你的信心来啊，在这个职份上站住。
所以从这边呢，我希望大家从这一章里面能够看见的啊，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还没查呢，这章里面能够看见的就是当时教会的情况。我们试着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到我们个人的经验或者我们是属灵的看见上，从那个角度来解释圣经，你将来讲来讲去通通的在讲一样的事情。我们希望从这边能够找到一些当时教会的线索，然后慢慢的，你不见得每一次查经能够得到所有的答案，但是能够慢慢的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图画。
那这里实际上就有讨论，就是我们北美的教会可能像学生团契啊，然后最后就是开始发展，然后变成了教会之后，我们整体的规模还是比较小的，跟国内的教会那个人数是没法比的。正是像刚才季弟兄所说的，就是说我们人数少，我们可能就算固定的聚会可能一二十个人，有时候人还少，然后呢我们就一定要按照这个好像设立执事长老。就是说这个事情圣经上有没有说成立教会之后必须要设立长老和执事？因为保罗也吩咐提多是要去，这中间每个教会有具体的情况。现在呢用这种同工会来运作这些教会好像都还可以，也并没有什么不行。但是这中间对我们来说呢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呢就是没有要打算下来呢传福音啊建教会啊，那也便罢。但是呢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将来都已经担负起来这个责任，将来一定是会传福音建教会，这是少不了的。那么建教会以后像类似这样的教会治理啊，设长老啊执事啊还是同工会啊，究竟是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在新约教会里有没有这样一个规定，或者说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律法的一个限制，究竟有没有，下来肯定会面对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跟前面有关系啊？你看前面的说门徒增多，那时门徒增多，门徒增多了之后当然那个事务性就多了，下面就说这个有怨言，然后这里他们把这个事情给处理了，给解决好了，然后下面说神的道兴旺起来，神的道兴旺起来，那英语他就说是神的话增加 ，the word of God increased， 就是说，然后呢，神的话增加，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他们彼此之间，他们里边都没有这些彼此的这些怨言，这些事物这些事情都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了，这些事物解决的目的是为了让神的话能够更好的在他们里面扎根生长。这样子，然后下面就是说，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就有更多的人开始就是因为这些人。
其实像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试着要啊，慢慢的，一路查呢，一路放在心里面，你会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答案。如果我们直接就是有人替你整理好了啊，圣经怎么说的，应该怎么办呢？然后我们萧规曹随这样去做。你做着做着就会做出问题来，因为那不是你心里面真正的明白。所以为什么这么重要，一个教会啊，每一个教会圣经里的教会啊，像耶路撒冷教会当初是怎么回事，在你心里面有一个更细节的整体的图画在哪里啊。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况，首先第一，他们已经有使徒了，所以就不用再去设立长老，但是使徒忙不过来呢，就需要有人来帮忙啊，是需要走在前面。那这个教会我们已经读过了，从一开头就有一个特色，同心合意。现在很多小的教会，初期的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啊，你既然已经是同心合意，那么这个同工会往往就够了，你就才这么十个人二十个人，你干嘛一定要去设立什么职分呢？是不是？因为所谓设立就是什么事情某一个人来负责啊，甚至拿决定。那你在这个同工会的阶段，我们是可以经过同工会把这个决定这个事情交给某一个人做，这问题就很简单呐，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你如果反过来先有一个职分在那里啊，这个人是负责什么的，再回头向教会推动啊，有的时候这个效果反而不如留在同工会的时代这么好。为什么？不是说十个人的脑袋总比一个人的脑袋想得清楚，不见得是这样，而是说呢，既然有的事情是他负责，那就不是我负责了。你看这个是一个大教会的麻烦，和小教会不同就是在这里。 因为大教会什么事情有专人在负责，他一负责我就不用担心了，除非你点名点到我，而要不然啥事儿轮不到我。可是我们就这么十几二十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大家一块上心，那我们坐下来商量的时候反而会有更同心的好的结果，明白吗？你太早把这个职分都放在某一个人的肩膀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你是合乎圣经了啊，有模有样了，实际上呢效果不见得好啊。可是等到教会走到一定的地步啊，再加上啊像叶班长讲的传福音呢、啊、人数开始增多的时候，耶路撒冷这时候也是人数开始增多了，他们需要有专人来负责哪一部分的事儿啊，要不然呢你这个同工会呢想都想不过来，使徒想都想不过来了。等这个需要出来的时候，你自然会晓得啊，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设立执事了。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教会的发展来讲，不要太勉强我们一定要干什么一定要干什么，那圣经里面也没这样的规定，只是到了时候呢，保罗的确叫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是没错的，他也并不是教会一起来他就要设立长老，还是等了一阵子才会有告诉提多去做这个吩咐。那 Frank 又把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提出来，就什么叫做神的话增多， God's words increase。
我觉得跟环境有关系，但是应该跟环境也不是最大的关系吧。因为你看现在那个有很多传福音的那个教会什么，我看他们的环境也是很困难，武汉那些弟兄姊妹，但是他们我觉得用这个话形容他们就可以，神的道兴旺起来，他们每个人好像都神的话在他们里面都不断的在加增。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但是神的话他有时候我们读了就跟也没什么，好像没存留住，就这种感觉。一个是对我们，然后透过我们也开始影响周围的人，然后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然后也有许多祭司信徒，我知道我觉得可能往这个方向可能能够连一连。
不管是哪个译本，它基本上都是这么说的。
The word of God increased。
哎，对对对，什么叫做 the word of God increased？ 神的话越来越多，这是一句非常特别的形容。哎，你从这个主耶稣传道开始，到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到使徒开始，这整个的新约啊，你可不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叫做神的话越来越多？
我想到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一开始。同哥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看到了第七节最后一半，就是祭司信从了那一道
啊。对，
那为什么大祭司们开始觉得有根本的威胁性呢？因为他们底下的人都反叛了嘛，
这党员信主了，这糟糕了，
所以他整个体制开始瓦解。但如果非要从神的道兴旺呢，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旧约圣经还是那么多，但是弟兄姊妹们越来越能够从旧约去看基督这件事情
啊。对，基本上一定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你单从彼得他们传道，你看他每一次啊，人家把他抓起来也好，他要治病也好，他要传福音也好，他每一次讲的话呢不太重复的，他那个重点呢、啊、以及那里面出了那个带着能力的话，你看看一次比一次多，一次比一次厉害，他就讲那么几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因着得救，这是多么有力量的话，对不对？但这句话有没有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没有。可是是从因为传耶稣的缘故，那个话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那你读了使徒行传，看见这些使徒所说的话，然后我们再去读保罗的书信，那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话增多啊，真的是越来越多，对不对？这个神的话增多呢，它有一个种子，那个种子就是旧约里面神的话。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包括斯蒂凡所讲的这篇道，基本上都是从旧约里边已经有的事情拿出来阐明。那主耶稣啊，我们说过好几次了，主耶稣说你们受圣灵啊，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他们这个明白在讲出来叫做什么？神的话加增。那我也常常劝弟兄姐妹啊，你一定要去注意说圣经里的人怎么解圣经啊，那些解出来的话都叫做什么？神的话加增啊。The word of God increased。 那中文翻的是神的道兴旺起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形容，其实它真的就是讲说神的话语越来越多，而不是像撒母耳做童子的时候，老以利做祭司的时候怎么样，那些日子耶和华言语稀少，圣所的灯光还没有熄灭啊！你看这个
在以色列人历史里面神的话最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马拉基书到新约之间的四百年。
其实这个马拉基书到新约，马拉基书到底是几年这很难讲，有人说那个马拉基书还是蛮晚的，但是真正的一个很大的黑暗期就是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嘛，对不对？以色列人下埃及有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然后从前所谓神的话呢，那就是尤其在旧约以色列立国之后啊，除了摩西五经，那就是这个有先知之分的人，对吧？他可以是大卫，可以是所罗门，也可以是像耶利米这些人。他们要是不说话，神不借着他们说话，那神的话就少嘛。哦，现在不一样，耶稣基督来啊，整个旧约圣经都活起来了。而且呢，你读到这里，我读到那里啊，这个就是诗篇里面的话，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大家晓得这句话吗？啊，他说神啊，你是生命的道啊，你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那后面的光加上前面的光，这个光是越照越明啊。哎呦，不得了，我们节目的时间到了，今天得停在这个地方，下回再聊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